我们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所留给我们的命令。那每次看这个视频之后，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顺便一提的是，这个视频就是上一次我们1511请那个其中有一个讲员叫做书芳，他们的机构所拍摄的。他们专门是用这种微电影在网络上传播福音。虽然刚才这个视频的里面最后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然而使徒约翰并非只是强调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因为爱是源自内心的，很难借着服从一个外在的命令去顺服。同时约翰也不只是空洞的提出一个口号来呼吁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太多的时候很多人就拿出一个口号来什么要和谐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多，总之当我们为了应应这个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拿出一些口号来。使徒约翰并不是在这里只是空谈跟我们讲，哎，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每次站在，其实大家发现，我讲到我在教会服侍已经超过快三年多了，当然也是我很少讲到要彼此相爱的信息。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彼此相爱不是借着一个人说你们要相爱，你们要相爱就能相爱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对我自己，我总觉得说我不配传讲这样的信息。但今天透过约翰他给我们的一段话语，他让我们感受到约翰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肯定爱的可能性。爱不是一个口号，爱不是一个空谈，爱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4:18第7节和第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再来看第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约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是如何为他这个爱心的呼吁，他在呼吁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是对谁讲的？就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亲爱的弟兄，他提出一个呼吁，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彼此相爱，让我们怎么样才能有那种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能力在神的爱里面深深的扎根的，我们是有能力在神的爱里面去经历一种可以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人际关系的更新。我会从3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领受爱和表达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在刚才第7节里面，前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里指出了一个爱的关系。彼此相爱是什么？彼此相爱是不是说就是我要去爱你，我要去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彼此相爱表达了一个关系，就是要去领受爱并且表达爱。 并且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是爱的源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一切彼此相爱的呼吁都只是空谈。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问题，常常想要在神之外去领受只有神能给予的事物，比如爱、和平、荣耀、自我价值，这一些的定义，这个社会上都有他们的定义。在中国，去年的又快到了新春晚了。去年的春晚有一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感恩啊，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当然了，感恩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道德观念和价值。但是如果离开了神，那一切感恩的源头又能够追溯到哪里呢？当这个世界上鼓励我们，哎，我们不要为别人而活，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特质活出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成就。但是如果离开了神，我们的价值又是谁定义的呢？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问题，我们期待在神之外去领受只有神能赐给我们的事物。当我们在神之外去谈论这些主题的时候，这些美好的事物终究只能成为一个不可完成的理想，或者是掺杂了人的观念而扭曲。所以今天被扭曲最多的就是爱。当然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分享，人的观念已经完全的扭曲了从神而来的这个爱的定义和价值。那么如何从圣经的观念来体会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我认为虽然我跟黄斌有不一样的看法，虽然我跟大姐有不一样的喜好，我跟很多人的观念不一样，但为什么我们能够肯定，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却能够彼此相爱呢？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有这样一段经文，大家不用翻，我为大家读就可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照着自己的属性造人啊。照着神说照着我的形象造人，并不是说今天看到我们了，哦，上帝也是有鼻子有耳的。这个形象不是指的外在的形象，而是指的神的属性。这些属性可能包括什么呢？包括公义、圣洁、自由、慈爱、信实。那么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属性也赋予了人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什么？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不管是在第八节还是在第十六节里面，都提到了神就是爱。哎，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神有爱，而是神他就是爱。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他描述神的属性，上帝是圣洁的神，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是信实的神，但是直接说神就是什么的，如果讲到神就是什么的，那一定指的是这是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就是圣经当中不是讲说他是什么什么的神，而是直接说神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是有三个。 一就是这里讲到神就是爱，还有一个就是神就是灵，还有一个神就是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他不会说是神有灵啊，神有光，神有爱，而是强调他就是。如果他只是有的话，那么有没有限度？所以对于当我们说神就是爱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种信念，在上帝那里他的爱是永永远远的，他的爱是无止境的，他的爱是不改变不会失去的。当神照着他爱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里领受了他的爱，并且呢，那个属性传递到了我们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就像刚才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可能很多人你也会觉得说啊，我爱不足，我爱的不够。但是今天借着圣经的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爱，因为我们的属性，我们的本质就是爱，我们是在爱中被创造的，我们是在爱中去领受爱的。同时当我们在爱中领受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渴望要把这种爱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呢，人必须持续的领受神的爱才能得到满足，并且呢要不断的给予爱才能成就自我的价值。一个人如果你只是每天活在神的面前啊，神你好爱我啊，我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是没有长大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小 baby， 对他来说最享受的就是被父母抱在怀里面。但是有一天如果金玉这么大了，如果他爸爸来抱他的时候，他可能还觉得不习惯，因为长大了。而长大了以后，我们寻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是靠着获得，反而要靠着给予才能实现。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而活出神的形象的方法，怎么样才能活出神的形象呢？就是不断的领受神的爱，在他的爱中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享受他，进而让他的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去，让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爱。因此给大家一个定义，就是人受造的目的。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人受造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怎么样领受爱，一方面是表达爱。这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我们是为爱而受造的。我们当然了，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老基督徒，或者你读过一点神学，我问你一句话，我说，哎，人活着的目的，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黄明，我考考你，人会先不用我刚才给出的不一样的答案，
一般我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哇，标准答案，我就知道老基督徒都是这个答案。哎，一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哇，一讲就好像自己很属灵了。这个对不对？对的，不要以为看了我的表情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是荣耀神。有的人认为荣耀神就是我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呢，如果我的事业是成功的，那么我就荣耀神了啊。如果我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们的敬拜是最专业的水准，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当我是一个学生，我要努力好好的学习，最后考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啊，这我就是荣耀神了。甚至对于我们教会来讲说，哦，什么时候我们的教会有500人、1000人，我们的教会盖了1000平方的教堂的时候啊，我们荣耀神了。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谈到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在注重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做了什么才能荣耀神。其实荣耀神不是看外在的行为，而是里面的动机。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否是为了爱的缘故去做这件事？神并不喜悦我们用错误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我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这么多的调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的动机只是要看到说，哦，因着我来带领教会，教会就怎样有爆破性的增长的时候，那个不叫荣耀神。我虽然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我可以很坦然地对弟兄姐妹讲，我是常常地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看到说，哦，你看我一来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产生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那个不叫荣耀神。我要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之所以做这些改变，动机是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就知道，我常常分享我的动机就是渴望看见你们每一个人能够完成神在你们生命中的托付。我期待看见的，我们不只是坐在这里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期待看见的信仰不只是宗教，我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信仰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释放出神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力，一个爱的东西。我希望看见每一个人被兴起来，每一个人能够被建立，所以我常常的对自己问自己这句话，你到底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尽管人类因着犯罪远离了神，使得我们说，哎呀，常常我听到人说，哦，我感受不到爱，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再爱我们。魔鬼的计谋并不能破坏上帝的计划，今天神的心意仍旧是要借着爱来医治那些在罪中受伤破碎的心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上帝天父 透过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临到我们了。这是一个救赎的爱，让我们在这个爱中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不只是医治，不只是喜乐，也不只是救恩，我们还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完全去爱人和被爱的能力。有的人可能从小你成长的环境是一个缺乏爱的环境，所以从小什么事情都是靠你自己打拼，靠你自己努力。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从小我在班里面就是怎么样说，是可以号召一批人的。我也认为我的父母没有能力为我预备我的未来，我从小就对自己说我只有靠自己。所以对一个这样的成长背景的人，所以我小时候无论从初中小学进初中，初中进高中，高中进大学，如果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什么事都要找关系，要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分一个更好的班。我所有经历这一切，我从来没有让我父母动用他们的关系，都是靠自己。所以呢，潜移默化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这样讲不要误解啊，不要也误解说我的父母不爱我，没有，他们非常的爱我，只是我感受不到他们的爱。这样的一些的处境让我觉得说，哎，我不需要爱也可以活下去啊，我不需要依靠别人，我可以活得很好吗？或者说我们可能因着过去我们向人展现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被拒绝。当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被别人羞辱。这一切伤痛的记忆都使得我们，我不知道很多人你们有没有这种观念，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就是我们从小我们就立定一个心志，说我们努力追求不靠别人的帮助而生活。所以从小我受的教育是自立自足是我们所崇尚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这样，觉得说我自己可以，我能够，我今天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打拼来的，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这种观念的里面，就算你信了耶稣，你来到了教会，你表面上可以跟黄斌在啊，这个啊，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但是你的心里面仍然会刻意的与人保持一段距离。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深处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很难被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认定别人是我痛苦的来源。我们会推，就像刚才我以前我里面有苦读的时候，我也会说都怪我父亲，都怪我母亲。当你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无论是进到婚姻关系，无论是进到教会，进到群体里面，我们外在的行为被改变了。哦，我们知道来到教会要不要跟世界一样，在外面大家可以这样见面的，可以不是装作不认识，来到教会不可以的，来到教会一定要哎你好你好啊，来到教会在外面可以叫小孙小王，来到教会一定要弟兄要姐妹。我们虽然外在的行为被改变了，
但是我们思想里面仍旧认定是别人是我痛苦的来源。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今天我是这样都是因为什么？他。这样的心态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是很孤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外在看的是什么样，而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真的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家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教会有教会不足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态使得我们被孤立，以至于我们会常常的有内疚感啊！我会慢慢会去比较，我会说哎呦你看那个弟兄多爱主哦，他每个星期都在那预备音响，哇那个姐妹多爱主哦，他都会去探访。当我们的里面有这种孤立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比较，这种比较也会给我们带来内疚，觉得说哎，不行，我不行，我没有爱心。神的话语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在那经文里面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告诉我们只要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蒙恩得救的人，都有爱的种子在他的里面。随着我们不断的认识神经历神，他的爱会不断的成长，救恩就是恢复我们受造的目的。我再讲一遍，救恩就是为了要恢复我们受造的目的。而我们受造的目的是什么？活出领受爱，表达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好，我们再来看住在第二点，住在爱里面使我们能够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第十六节这样写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假设你问我你是否相信神爱你，或者说我问戴涛吧，你相不相信神爱你？
相信。
相信啊。然后我再问你，你那么你爱不爱神？
爱
啊，很好。那可能对于我来讲，前半部分一样，也是说你爱不爱你？如果你问我，哎，明天你问我，看他创造你爱不？神爱你，相不相信神爱你？我说那当然了，神何等的爱我。那如果你问我说你爱不爱神，那可能啊我会说哦是，但是爱的还不太够。如果你继续问我，哎你为什么觉得不够，我会说当然我只是做一个假设啊，并不是我现在的真的这么想。我说哎是，但爱的不够。如果你继续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觉得你是传道人啊，你为什么觉得你爱神爱的不够呢，我会说哦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哦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读经，哦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探访，哦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带人信主。如果我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在讲大家觉得没什么，教会里面就是这么定。我们常常说哎，这是一位爱主的弟兄，我们常常说见到有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在外面有外的别的教会的人，或者在外面 在一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见面的时候，一个最荣耀的介绍就是，这个弟兄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为什么说他是爱主的弟兄？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服侍，因为他奉献，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对爱的认知，对爱的评价是建立在我为神做了多少事，或者说有多少事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在通过我的表现来衡量我对神的爱。当你问我爱不爱神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通过我的表现来衡量我对神的爱，知道吗？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一个像我这样想法的人，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同样我也会通过神对我的表现，比如说我的祷告他有没有垂听，我的服事有没有果效，我有没有领受他特别的祝福，来衡量神对我的爱。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而经文里所要表达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在经文里面要表达的爱是彼此住在里面。这里讲说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句话我用一句通俗的话演绎一下，就是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这句话意思就是，当我们住在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的花时间在一起，一刻不在一起，哎，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我们彼此以拥有对方为最大的满足，不需要你为我做了什么，只要我能看见你就好了。我记得静波今天静波在哪儿？我记得静波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说，当然他的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说他先生非常爱他，每一次呢他先生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求说，静波你为我做饭，你为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要求，怎么样，你只要坐在我的旁边，让我坐一段时间，说我一抬头可以看见你就好了。哎，是不是你跟我讲的？哎，我的印象还不错吧。哎，这叫什么？住在爱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换一个角度，住在爱里面，什么是住在爱里面？就是你真的说，哇，我好想花更多的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一天不看见神，我一天不看见我太太，我心里面就觉得缺一点什么。我讲的肉麻一点，的确是，那我们都习惯这样。我在那预备讲章的时候，那预备到有些时候一种休息的方法就是抬起头来啊，看一看我太太啊，然后讲几句比较肉麻一点的话。我不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哎，你有没有一点感觉到不太自在？你说哇，你把跟神的爱描写的这么肉麻。其实神对我们的情感远超过我们理性的认知。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分享雅歌，你会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情是何等的炽烈。那么这一种光景中所描述的爱指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但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离不开他吗？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享受 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了。今天有很多人的人际关系，包括在公司里面跟同事有问题，在学校里跟同学有问题，在家庭里面跟配偶有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害怕亲密关系。很多人对于亲密关系感觉到是不自在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没必要嘛。如果我要表达我对我太太的爱，那还不简单啊？如果是纪凌的话，我就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啊。那戴涛也不错，戴涛也是看，我不知道你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啊。可能有的人说，那我就给太太买一个钻戒。有的是浪漫一点，我给太太买一束鲜花。当我们觉得像我们要表达爱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想到的是，哎，我能为他做什么，我能给他什么。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怎么回事，我怎么给了他这么多东西，他又是挑东挑西挑三拣四，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么顿丰盛的晚餐，只有一点点的这个纰漏就被他点出来啊！买到这个东西总是那么多的优点不看到，总是看到那个缺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半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什么叫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真的很简单，多花一点时间陪陪他，多花一点时间听他说话。这个不一定是配偶，包括你的孩子。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跟配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人在心不在，我们一只耳朵在听着你太太的唠叨，另一只耳朵一个眼睛或者在看着你的报纸，或者在想着比如我经常是网友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那个奖章该怎么设计啊。常常他就会停下来问我说，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就说，你刚才是不是又想什么什么什么了？哎，我就不好意思，我说是。常常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另外一半的身上。亲密关系需要花时间来培养，不只是去谈论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去谈论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不只是谈论一些哦，为了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而是能够鼓励他，支持他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亲密关系的培养。我们中国的男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说男人不应该温柔。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是刻意的用我的嘴来表现我的温柔，以至于我的心可以真的温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的心不是温柔的，但是我要让我的嘴变得是温柔，因为我不可以掌管我的心，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嘴。当我的嘴可以变得温柔的时候，当我的耳朵可以更多的给予对方的时候，哎，我会发现我的心也可以慢慢慢慢变得温柔。讲几句好听的吧。我今天不在，我记得我很感动，但是我觉得说，哎呀，人我们的弟兄需要突破。有一次我们在营会里面，哇，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最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啊，我们教会的一个，我不讲名字了，免得害羞。一位弟兄的岳父站起来说，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讲几句你心里的话。
哎呀，不，
我们一直鼓掌鼓掌，
他就忍，
我们鼓掌鼓励鼓励鼓励，
他背后
忍了忍了，竟然还讲不出中文的三个字，竟然讲什么 I love you， 很用力的讲说 I love you， 但他觉得中文的三个字他讲不出来。今天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没有办法享受到那种亲密关系，那你也不会跟神有这样的亲密关系，你更不可能在你的朋友范围内去有这样的亲密关系。而当我们生命中失去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目标导向，你不再为了建立关系，你不再为了维持关系，你不再为了享受关系，你只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候，目标导向是一定会实现在你的生命中的。因为有亲密关系是神的创造，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寻求亲密关系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别人和被别人认识的需要是你根本的需要。我们你可能在思想里面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在你的心灵的里面，你有一种去被别人认识的需要，你也有一种想要去认识别人的需要。如果你不释放出这种需要，你的生命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当你寻求这种目标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人生的伤害，因为可能你每一次的敞开，你每次的付出会被拒绝，会被误解。但是告诉我们自己，这是神造我的时候放在我生命中的需要，我需要亲密的关系。伊甸园里所描述的神与亚当同在的景象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先创造亚当后创造夏娃？哎，为什么上帝不同时创造两个？上帝是要亚当意识到，就算他可以活在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他仍旧不会满足，因为他里面有一种需要，是要向他的同类去表达他的爱，去向他的同类去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他真的知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也很渴望这个需要的时候，你看到他情绪的表达，当他第一眼看到夏娃的时候，他有没有像我们很多的男人一样说，嗯，不错，听好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今天当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就好像说，哦，我很爱你，你要我为你做点什么？而亚当的话，在我们教会，开玩笑说，不要不高兴，在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人可以匹敌，啊，你是我，说对了，你是我骨佩妮，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这是大情圣的话，哎，其实你不要小看。佩妮平常不说，他很满，他里面的满足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有时候你会觉得苏毅无厘头，但是佩妮那么愿意去服侍她的老公，她老公一定有什么可取之处。秘诀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学着一点。常常见到你另一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吗？当时的他们是赤身露体的。那表示一种完全的敞开，毫无隐藏的亲密关系。我们人害怕亲密关系，可能是由于父母没有向我们表达过很多关爱，也可能是过去因着我们一些被拒绝受伤的经验。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害怕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向别人画出一道界限， 这个是我的界限，没有人可以越界，我把所有的人都挡在外面，以免我再度的被伤害，以免我再度的被拒绝。这样的做法，当你画了这样一个界限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隔断的不仅是你跟人的关系，你也隔断了你跟神亲密相交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无法去在一个你身边的人去操练去实践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如何跟一个看不见的神去操练去活出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最后我要分享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自我价值应当是建立在我们受造的目的上。今天仇敌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就是要透过否定我们的自我形象，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仇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可爱，仇敌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在爱中被创造的，仇敌让我们觉得我不可爱。当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够可爱的时候，我就会认为我不配得神的恩惠，神的慈爱。魔鬼扭曲了神的形象，让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就好像是一个审判官，他对罪人充满着怒气、冷漠、没有耐心，经常对人失望。仇敌让我们觉得说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我们有好的表现，有好的成绩，我们要完美，否则神不会爱我们。仇敌的谎言扭曲了我们的自我形象，使我们相信我必须借着行动才能获取爱，才能获取认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自我形象，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自己的表现上，或者说在我工作的成就上，或者是在我服侍的成功上，那么我就会以为是我的行为，而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来定义我的形象。当我们把自我形象建立在我的表现、我的工作、我的成就上的时候，你就会渐渐的觉得，你会渐渐的贬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本来今天我们是谁，是被耶稣所定义的，今天变成了成为我自己的行为所定义的。当我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活在神的面前。当你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现在，我当时这样，你会觉得总是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什么？叫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小心啊，你在做神在看，你做不好，神的审判就临到你。我们总会觉得说神一直在那盯着我们，这种感觉会让我们去逃避神，会躲避神，并尝试呢，既然我常常要逃避你，但是我又想得到你的爱，怎么样呢？我就要靠我的表现，我要力求我的表现来赢取他的爱，我借着我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来减低我的罪恶感，来减低我的羞耻感。错误的自我形象使了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自我价值观，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价值应当是建造在神造我们的目的上，而不是 建造在我们能够成就什么事情上。我再问一次，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领受爱，表达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我们是为爱而受造的。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没有建立在这个目的上，而是建立在我能够去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拼命的专注于那一些我们已经完成的，已经完成了就常常会比如说，你看我怎么样，那个事情我做得怎么样，以及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上，以至于我们的角度会偏离了神的爱，远离了神要我们专注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认为我的价值是在于我做了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你认可的时候，接下来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敢在你的面前将我软弱的一方面给你看，而这会是教会最大的失败。如果人来到教会看见的都是一群圣人，那样的教会是最大的失败。来到教会，因着我们明白神造我们的目的，因着我们有正确的自我形象，因着我们有正确的自我价值观，应当是帮助我们，我不求别人对我的认可来肯定我的价值，因此我敢于向别人来敞开我自己，我敢于向别人来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做你真实的你，你才能真正活在亲密关系里面。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你跟神，你活在一个虚假的关系的里面，你如何能够经历到那种亲密关系？领受上帝的爱并活出上帝的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也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爱并学习将爱带给别人，我们可能会在情感上，在关系上受伤，我们将无法发挥神给予我们的潜能。人类需要爱才能活得好。科学家证实，如果人类没有得到正常爱的滋润，他们生病的机会会多出4到7倍。关怀的话，友谊，爱的触摸，这些都带着医治的效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的问自己一句话，让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天父，我如何领受你的爱，并将这爱带给我接下来要遇见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天父，我如何领受你的爱，并将这个爱带给我接下来要遇见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